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就翻开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七节看到第二十二节，翻到了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就跟着看。神的话，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没有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第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第二十节，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聚集在这一个地方。主啊，当我们戴上口罩，也再一次主啊提醒着我们，我们何等需要主你自己的怜悯。生命气息主啊是从你而来，让我们就因此不把生命气息、身体的健康看为是理所当然，乃是主啊让我们珍惜，不仅是珍惜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立志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耶稣而活。主啊，在这个瘟疫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为着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我们特别也纪念韩国，我们也特别纪念在那边的信徒，以及别的地方受到感染的，甚至有可能家人朋友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主啊，在这个瘟疫的期间，主啊，但愿万国谦卑回到主你自己的面前，祈求主你自己施恩怜悯。主啊，因为我们得罪了主，我们得罪了这一位上天下地的神。我们也为台湾祷告，也帮助台湾的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地方的政府，主啊，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来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也为教会祷告，主啊，让教会能够在这一个时刻更多的来为主做见证。就如同刚刚我们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心不是惧怕，让我们不是恐惧，乃是主啊，我们更加的能够活出盼望来，更加的主啊，能够把这一个永恒盼望的福音与我们周遭的人来分享。谢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在恩主你自己的手里。主啊，借着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主啊，但愿你自己施恩怜悯，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绕道而行，在预备的时候就特别联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想也可以用绕道而行来描述这个经验。记得在1984年的时候，应该是82年，工作了两年。1984年的时候，我就申请了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当年所设立的内地会，现在不叫内地会，叫海外基督使团 OMF， 海外基督使团。84年申请，希望能够加入海外基督使团，能够来到台湾，特别在学生当中来服侍主。没有想到申请了以后被内地会的同工拒绝了，他们说：“季中啊，我们觉得还不合适，我想你最好有机会呢到神学院里面去接受一些的装备。”其实我是大学念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也因为如此，在学校里面的必修课当中其实也有一些圣经的一些科目。但是总而言之，内地会的同工觉得虽姓戴，但是无法走后门，就被拒绝了，就去了念神学。1987年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又再一次申请内地会，没有想到又被拒绝了。他们说：“季中啊，是的，你乖乖的去念了神学，但是呢，我们觉得呢，你还缺乏多一点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经验。其实我那三年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念书的当中，也其实都在教会里面，甚至有一个暑假在当地的一个教会实习。但是总而言之呢，内地会的同工觉得，对不起，虽然你姓戴，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接受。”1990年我第三次申请加入内地会，感谢赞美主，就被他们接纳了。绕道而行，绕道而行。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大概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经验，似乎好像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他的带领是一种绕道而行的一种带领。他带领我们不是走在一个最近的一个途径当中，乃是至少从我们的角度好像绕了远路一点一些。今天下午我就愿意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来思想，神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透过神在以色列的当中所做的这一个绕道而行的工作。当然我想熟悉圣经，熟悉使徒出埃及记的话，会知道这段的经文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前往西乃山。我们在第13章就读到了他们离开了埃及，前往西乃山上。我们没有机会去看，但是我觉得从13章一直到18章，出埃及记13章到18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描述着上帝带领着以色列人从那一个为奴之地。这个词你若熟悉旧约的话，会知道这个词的出现是不少次。神把以色列人从那个为奴之地带到西乃山，我把西乃山称为是主权之山，主权之山，上帝的主权，上帝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的居首位以及掌王权。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我想这两个方面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单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福音，如同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我想那个是一个预兆。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只是在读一些历史记载而已，它是历史的记载，但是它不仅仅是历史的记载，乃是它是一个预兆。在出埃及的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预兆，如同上帝借着摩西的手带领以色列人从那个为奴之地出来，上帝也借着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让我们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面，从罪的惩罚里面，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个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其实也是一个天国的一个福音，一个主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的一个福音。因此若是我们看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救主这一个词，称呼耶稣为救主这一个词出现了有24次之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没有看到称耶稣基督为主其实超过了200-300多次，提醒着我们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一个救赎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一个天国的一个福音，一个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要居首位，要掌王权。13章到第18章，当然今天晚上下午我们所要看的是13章，我们刚刚所读的17节到第22节。其实我刚刚提到这些旧约的 记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用翻但是呢，若是你熟悉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话，注意在那里保罗他自己怎么说有关于这些在旧约里面的记载，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他说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其实都是作为鉴戒，都是作为鉴戒，并且写在圣经上，写在经上，正要什么警戒我们这一群末世的人。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都是鉴戒，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一群末世的人。紧接着保罗他说，所以我们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我们需要更加的谨慎，免得我们跌倒。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但是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总是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我希望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短短的6节经文。今天下午从3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3个角度。我们首先来看，在这6节的当中，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就是绕道的途径。绕道的途径。17节第18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没有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他说，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绕道的途径， A circular path， 一个绕道的途径。短短的2节里面，我想我至少观察到几方面。当然我想在这边我们首先所看到的就是神大能的救赎，神大能的救赎。一开头17节，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虽然是一句，很可能我们就这样很容易读了过去，但是其实若是你熟悉出埃及记的话，你会知道其实容这一个字在出埃及记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前前后后容这一个词出现了有50次之多，单单在使徒行传、对不起，单单在出，对不起啊，今天已经好一直头脑转不过来，一直都觉得好像在讲使徒行传哈。若是我以下不小心又讲错了，反正你们应该都知道了，我指的不是使徒行传，是出埃及记哈。前前后50次，50次之多。其实若是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很快翻到第5章。出埃及记的第5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容这个字是何等的重要。第5章的第1节，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向我守节。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把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什么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看到容这一个词，无论是在第5章也好，我们跳回到第13章，我们发现容这一个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我想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真是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看到了神大能的救赎，神大能的救赎。原先法老心里面刚硬，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神就伸出他大能的手，在埃及地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因此若是其实你看整个13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大能的手这一个词不断的出现。譬如若是你回到第13章的话，圣经还是翻开的话，在第3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什么，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其实若是你往下跳，往下跳到第9节，这样要在这个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曾用什么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其实我们不读，但是若是你往下看，在第14节也讲到了神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继续再往下16节，他又提到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神大能的救赎。当我想到好多年前我们服侍的岗位是在中国，在中国的西南，我们特别在四川，在四川的南边，在凉山这个地方在服侍。我们同工在那边透过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平台在服侍，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透过医疗来帮助，特别在山区里面，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少数民族当中。我们有一位同工，其实他是从台湾来的，是一位护士，他就在当地的一个医院里面服侍，在那边工作。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后来我们把这个年轻人称为是保罗，因为他信了主。但是我们同工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不是如此，他去到医院，我们的同工注意到他，也注意到他的手上有纱包包着。我们的同工就说，你有什么事情需要看医生的？那位年轻的 年轻人就跟这个我们的同工说，我前几天来了，医生看了我的手，觉得没有办法救，叫我今天拿500块人民币，大概就是我们台币的2000吧，2000左右，500块人民币，要截肢，救不了这个手。我们的同工把那个纱报这个纱布拿掉了以后，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几乎那个骨头都看得到。当然他一看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吸毒犯，是一个吸毒犯。那一天早晨，神就特别感动我们的同工，决定不截肢。他要求这个年轻人每一天来看他2次，换药，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手救回来。哎，这个故事很长，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当然这个年轻人很好奇我们的同工，因为他用的口音不是当地四川人的口音，他很好奇到底你是哪里来的。当他一听到是从台湾来的，他更加的惊讶，为什么你好好的工作在台湾，你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呢？感谢赞美主，神非常奇妙的就透过每一天那2次换这一个药，换这个纱布的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的同工有机会跟这个年轻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奇妙的不仅是救了他的手，后来我们同工也带领了他信耶稣，带领了他信耶稣。没有想到其实这个年轻人他是一个逃犯，是一个逃犯，是从劳改营里面逃出来的，因为他是个吸毒犯。他有一天就来跟我们的同工说，为我祷告，因为我要做一件事情。同工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他就把他的过去，特别提到他是一个逃犯的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同工分享。同工想了一想，会不会是公安来抓他，所以他要赶快逃？他说不是，自愿的，他要把他在那个劳改营里面应当行完的那个刑罚，他要完成它，完成它。我们同工就跟这个年轻人保罗，我刚刚提到了，就跟他一起祷告。保罗就回到这个劳改营，你知道当他去到那个劳改营的时候，那个营长非常非常的惊讶，远远的就看到，大概这个保罗以前是个大坏蛋，远远的就认出他来，赶紧带着卫兵出去把他围了起来，非常的惊讶，哎，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那些应当把你押回来的这些卫兵在什么地方？他说，没有人把我押回来，我是自愿回来的。那个营长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自愿回到这种地方的。保罗就有机会，那个年轻人就有机会跟这个营长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怎么样救了他。大能的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福音的朋友，神大能的手拯救了保罗，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神的救赎，神大能的救赎。但是当我们回到这2节，我们不单单是看到在这一个绕道的途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救赎，我们第二也看到了神那个塑造的一个蓝图，神塑造的一个蓝图。因为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了，虽然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为什么呢？因为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要回到埃及去。18节，所以神就领百姓绕道而行。我想在这个描述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的道路常常就不是我们的道路，或者应该说我们的道路不是上帝的道路，他的道路是远远的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远远 超过我们的意念。最近的不见得是最好的，有可能在那个绕道的当中，神要让我们一方面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想同时也是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常常那个绕道的那条道路是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且在认识上帝的里面，我们也能够更认识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要小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那无形绕道的引领。1984年，对不起，纪中，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1987年，对不起，纪中，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其实当我回头想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决定都是对的。虽然当时我不瞒大家说，也真的是觉得姓戴的开玩笑。这个荣耀老师是香港来的哈，香港广东话的那个词没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你知道我是摸咪人啊？哇，我不瞒大家说，真的多多少少我戴季中就认为你凭什么拒绝我姓戴的加入内地会。但是神就是在那一个绕道而行的当中，要在我的身上做一些唯有那个绕道而行的过程才能够学到的功课。我不晓得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物是你喜欢的，当然有好些人物我喜欢，但是我特别喜欢旧约的约瑟。创世纪从第37章到第50章，我想我们很熟悉他的生平，其实我们待会儿也会稍微再提到约瑟这一个人。17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先是在法老的家里面，后在对不起，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后是在法老的监牢里面。一般的圣经专家告诉我们，大概在前后这个过程当中有13年的时间。30岁的时候，若是你熟悉那个记载的话，30岁的时候约瑟被提了出来，他就成为了整个埃及的宰相，成为整个埃及的宰相。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等那13年呢？为什么要等那13年？为什么约瑟会需要在波提法的家里面？我或许不应该用需要这个词。为什么约瑟会在波提法的家里面被波提法的妻子诬告？我顺便提一下，那边特别告诉我们，当波提法听到了他妻子的控告，他非常的生气。但是你知道，我反复读那一段经文，我总是觉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波提法是在气谁，懂我的意思吗？圣经没有告诉我，圣经没有告诉我，想我们也就不要乱猜。只不过若是波提法真正的认为约瑟做了这件事情的话，我绝对相信，对不起啊，我这个会起雾啊。我绝对相信，若是波提法认为约瑟做了这件事情的话，绝对不会只是把他丢到监牢的里面。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他有权把约瑟当场就把他不是枪毙啊，当场应该没有枪了，当场砍头。我想是不是波提法对他的太太也有一点的认识，只是 不敢当面撕破脸，用一个蛮婉转的一个方法把约瑟带开。我想先生波提法应该对他的太太有一些的认识啊，这个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所以你不相信你不接受没有关系了，这个只是待机中的一个猜测而已吧。十三年，神在约瑟的身上要做一个绕道而行的塑造，不容易。绕道而行，我想永远都不是容易的一条道，我们巴不得就能够直接的抵达我们的目的地。非利士的地就在那个地方，上帝啊，你怎么会把我们带到红海，还不仅是红海这边，告诉我们是一条旷野的路上，一条旷野的路上绕道而行，神塑造的蓝图。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你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有可能你真的你会觉得好像上帝就是把你放在一条绕道的途径上面，绕道的途径上面。我可不可以告诉你，虽然有可能容易在当中灰心，有可能在当中气馁，有可能在当中会怀疑上帝啊，究竟你在做什么？我要去的地方就这么近，你却把我带到那边去。上帝在塑造你，上帝在塑造我，在熬炼我们，在试炼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